Chapter 13. Bo Le recognizes a superb horse.
Bo Le 相马。传说中，天国里管理马匹的神仙名叫伯乐。在人间，春秋时期有一个叫孙阳的人，对马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了解，所以大家都叫他伯乐。楚王命伯乐遍巡天下，买来日行千里的骏马。伯乐领命，但告诉楚王得耐心等待，因为千里马并不多见，他得到处走走看看，慢慢寻找。伯乐走了很多国家，包括盛产良马的燕国和赵国，但是都没找到他理想中的千里马。有一天，伯乐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一匹马拉着装满盐的车子，在陡坡上吃力地前行。那匹马看上去已经筋疲力尽了，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。伯乐一向跟马很亲近，很自然地走到马旁边。那匹马一看见伯乐走过来，便睁大了眼睛，仰天长啸，好像要对伯乐倾诉什么。伯乐立刻从马嘶声中断定，这是一匹难得的骏马，于是就对赶车人说，这匹马如果驰骋在疆场上，任何马都不如它，可是用它来拉车，还不如一匹普通的马，你把它卖给我吧。赶车人从来都没觉得这匹马很特别，吃得多却拉不动车，而且看上去骨瘦如柴。赶车人心想，这个人愿意出高价买它，一定是个大傻瓜。不过对自己来说还是很合算啊。这样想着，他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伯乐的提议。伯乐完成了使命，带着千里马直奔楚国。牵马到了楚王宫，伯乐拍着马的脖颈说，我给你找到了好主人。千里马好像明白了伯乐的意思，抬起前蹄咯哒咯哒地敲打着地面，仰天发出震耳欲聋的嘶鸣。楚王听到马嘶声，走到宫外来看看怎么一回事。伯乐指着千里马说，大王请看，我给您带来了最好的千里马。看着面前这匹骨瘦如柴的马，楚王感到伯乐在愚弄他，于是很生气地说，我相信你有识别好马的本事，才命你出去替我买马，可是你找来的是什么马啊？他看上去路都走不动，怎么能驰骋疆场呢？伯乐冷静地给楚王解释说，大王，这确实是一匹千里马，因为原来的主人一直用它来拉车，而且没有好好喂养，它才看上去骨瘦如柴。如果这匹马得到悉心喂养，不出半个月就会成为一匹骏马。大王啊，我干嘛要骗你呢？楚王虽然还有点半信半疑，但也感觉到伯乐很真诚，于是决定给这匹马一个机会证明自己。楚王命自己的马官好好照顾这匹马，悉心喂养，让它恢复体力。对这匹马来说，此生第一次住进了天堂。不出所料，这个骨瘦如柴的家伙很快就成为了一匹健壮又神采奕奕的骏马。楚王第一次骑上这匹千里马的时候，只觉得两耳生风，眨眼的功夫就跑出了100里地。后来这匹马为楚王赢得了许多战役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而楚王也更加敬佩伯乐了。这个寓言故事从2000多年前就流传开来。古代的思想家 原来用它来比喻从政人士面对的一个可悲的现实，那就是一些原本可以在政治上大显身手的能人志士，往往不被认可，遭到误解甚至虐待。这样的能人志士需要伯乐来发现他们，给他们提供一个实现自我的机会。到了公元800年左右，这个寓言故事的开头增加了这样一段话：世界上先有伯乐，然后才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很常见，而伯乐却不常见。这段前言的深层意思是，尽管千里马很有价值，但并不少见。这个世界真正缺少的是能够发现千里马的人。今天，对那些能够发现并提携人才的人，人们往往用伯乐相马这个成语来表达他们的敬意。
The proverb in modern usage. Recruiting superb language teachers.
发掘汉语教师千里马。不是自夸，我在中文教学这个行业里算是挺成功的。但是我自认为最大的成就是在中国发现了一小批千里马。证明我不是自吹自擂的依据，就是这些千里马如今已成为了美国汉语教学领域的优秀教师。中国在80年代开始对外开放的时候，我就有机会在中国担任美国汉语留学项目的负责人，因此我处在最佳的位置来寻找中文教师人才。教外语并不只是简单的教一门语言，而是要在文化上起到桥梁的作用。因此，一名优秀的语言教师不仅要掌握语言方面的知识，以及具备传授知识的能力，还应该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，在文化方面有敏感度，能跟他人产生共鸣，以及具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能力。实事求是地说，我很善于发现他人身上这些宝贵的个人品质。回顾我偶然成为伯乐的个人经历，我并不完全同意千里马很常见，而伯乐却不常见的说法。现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已经有众多的教师，但千里马并不那么多，而伯乐只不过是一个善于观察人性的普通人，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，有幸遇到一些千里马。
This is the end of chapter 13.